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越南想提升同美国的关系，拜登将会很快前往访问。美华裔海军泄密，严重威胁国安法，法官不给保释。中共加强监管外企，在华最大西方律师事务所分拆中国业务。洛杉矶过万市府雇员抗议不公，加入美国夏季罢工。全中共攻击日本网络，美国表示仍然会共享情报资料。中共多地异象频频发生，北京水灾区有传染病等风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8号表示，由于越南期望提升同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且成为一个重要伙伴，他很快将会亲自到越南。华盛顿正积极巩固同亚洲伙伴的关系，对抗日益强势的中共。今年4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越南那阵，越南总理范明正就表达了加深双边关系的意愿。布林肯当时曾经表示，这件事可望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成真。拜登7月28号透露，自己接到越共最高领导人阮富仲的电话。拜登说，他希望将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共同提升为主要合作伙伴。两国更密切的关系可能意味着军事合作、武器供应的全面升级。华盛顿和美国国防工业体系都曾经公开表示，希望增加对越南的军事供应，协助越南逐渐多元化，摆脱俄罗斯对该国武器供应的全面垄断。华裔海军士官赵文恒被指控向中共情报官员出卖美国敏感的军事情报。8月8号星期二上午，在位于洛杉矶的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过堂，法官认为赵文恒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裁定不给保释，继续羁押。8月3号，美国联邦检察官公布了一份大陪审团起诉书，指控来自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26岁的赵文恒收受一名中共情报官员大约$14,866的贿赂。由2021年8月开始，持续向中共官员披露非公开的敏感美国军事资料。负责起诉该案的美国助理检察官蔡登在庭上表示，赵文恒不单止和中共有密切联系，还存在某种程度的欺诈行为。此外，联邦政府通过执法部门在搜查中发现一些迹象，怀疑他有逃走的倾向。赵文恒的下一次开庭时间暂定在9月26号。Dentons 大成律师事务所目前正在分拆在中国的业务。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该公司星期一通知客户，此举是由于中国律师事务所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包括数据私隐、网络安全、资本控制和治理有关的新要求。其他几间外国公司亦都向金融时报表示，他们正在考虑采取类似的行动来应付中共的新规定，但是很少有公司公开宣布分拆。在中国业务分拆之前， Dentons 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拥有超过21,000名员工，其中包括10,000多名律师，按员工人数计算，是在中国最大的西方律师事务所。修订之后的中共反间谍法在7月1号生效，没有定义哪些内容是属于国家安全或者利益，并且准许进行反间谍调查的当局获取数据、电子设备、个人财产资料，并且可能实施出境禁令。美国政府警告说，根据新法律，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可能因为正常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过万名洛杉矶市政府雇员8号展开24小时的罢工行动， 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 SEIU 辖下的组织 Local 721表示，超过11000名雇员参与了今次罢工。据路透社报道，包括技工、救生员和交通官员等政府雇员8号分别在洛杉矶市政厅、洛杉矶国际机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市政府在劳资契约的谈判采取不公平手段。洛杉矶市长巴斯发声明表示，虽然40000名未加入罢工的雇员已经尽力弥补人手不足，部分市政服务仍然被迫暂停。媒体报道，今年夏天全美工人罢工炽热，荷里活编剧已经罢工长达三个月，演员工会三个星期之前同样宣布罢工。洛杉矶几千名酒店员工7月份针对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不动为期三日的罢工活动，洛杉矶校园区工作人员4月份发动为期三日的罢工，导致420000名学生停课。五角大楼8号表示，即使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中共军事黑客曾经进攻日本机密防卫网络，当局仍然有信心同日本共享情报资料。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克表示，会令东京当局讲明自己的情报同网络保护相关能力。他还说，我们对双边关系以及同日本的情报共享充满信心，亦都确信能够持续做下去。华盛顿邮报8号披露，2020年美国政府曾经向日本警告，中共军方的黑客入侵了日本的加密国防网络。即使日本因为这宗重大入侵事件几年来已经加强网络安全，但是美方认为仍然有不足之处，而这一点可能拖慢华府和东京之间的情报分享。华盛顿邮报刊出这一份报道的时间，适逢美国、日本和南韩即将在8月18号举行三边峰会，三国预计将会在峰会宣布加强安全合作的计划，以应付对中国与日俱增的顾虑。台风杜苏芮环流重击中国多地，北京市政府9号表示，7月29号至8月2号这段期间，北京受暴雨袭击，截至8月8号有33人死亡、18人失踪，至少59000间房屋倒塌。今次水灾造成北京接近129000人受灾，但是很多民众质疑中共的数据存在造假。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林茂9号表示，北京受到特大暴雨灾害之后，灾区群众面临食水、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威胁，存在抢盗、从媒介传染病等疾病流行风险。近期中国多地水灾，民众发现官方问题之后纷纷企出来抗议，例如黑龙江哈尔滨双城区前进乡的村民发现当局要删水闸，担心洪水不退引发上游水灾而反抗。河北保定涿州村民发现官方人员偷挖大桥西堤之后，双方冲突。保定辖下的霸州市同定兴县民众洪水过后要求官方解释，但是就被官方暴力镇压。与此同时，中国多地出现异象，云南昆明填池出现大面积的鱼群跳出水面现象。河南卫辉市安都乡口头村的沧河河道里面水柱喷涌而出，大约有几米高。河北多地地面出现喷水情况，湖北枣阳的天空就出现红色血月。
美媒爆荒唐内幕，北京政策吓跑外国人，入境雪崩 99%。 拜登签署美台贸易倡议实施法案。
沙地
办和平峰会，各方角力，北京态度有变。伦敦涂鸦墙大变身，惊艳撑港人标语。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最新出炉的7月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前景仍堪忧，同时北京当局仍然狂捉意识形态，逼迫企业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习思想， 就连华尔街资产管理 BlackRock 咁样嘅外资企业亦逃唔过。此外，北京当局嘅监管亦吓跑外商及外国游客。中国第一季度入境嘅外国旅客比疫情前雪崩99%。请睇报道。
中共官方八号发布嘅数据显示，以美元计算，今年七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14.5%。呢个系自2020年二月爆发中共新冠病毒疫情以嚟最大嘅跌幅。入口下降12.4%，今年一月份一轮感染潮席卷中国内地以嚟最大嘅跌幅，亦系近年出现嘅最大跌幅之一。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讲，中国七月进出口跌幅都比以前加大，并弱于市场嘅预期。咁样意味住中国出口同入口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扩大。英国金融时报亦表示，中国七月份出口同入口嘅下跌幅度之大，都超过预期，加深咗贸易下滑嘅趋势。呢一轮贸易下滑已经持续咗一段时间，令大家更加担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嘅增长前景。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仍疯狂搞意识形态，强迫企业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习思想。据彭博报道，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打破先例取得第三个任期后，就强制要求国有同私营企业员工学习2017年底推出的习近平思想。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CICC 最近几个月不得不扩大对习思想的学习力度，因为北京当局对学习成果不满意。中国国有的交通银行自2022年底以来，每个月都会举行习思想学习会议，参加会议的人被要求分享心得，并评论这个可能对金融业产生的影响。北京某国有能源公司的员工说，他们被迫在工作时间参与这一类学习会议，会议通常以习近平的最新讲话为主题，在封闭的空间中举行，有时他们的手机还会被没收。好多国有企业、银行高级主管和负责人每个月需花费三分一左右的工作时间来学习习思想，参与活动和课程，甚至可能还要缴交和发表论文。今年六月底，上海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主办习思想的学习活动，包括贝莱德、富兰克林、坦伯顿等外资的高级主管和员工，和70多间基金公司的3000名员工一起被迫听取一场关于党在行业领导地位的讲座。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专门研究中国银行业政策的副教授史宗汉表示，企业员工在其他事情上花费一个小时，就等于无法做自己的工作一个小时。换句话说，学习习思想反而压缩了经济的产能。报道说，有不少人质疑每个星期花几个小时研究晦涩难明的习近平讲话，对提振低迷的中国经济究竟有何种帮助。在中国经济长远不如市场预期之际，习思想不太可能出现在任何正式的经济模型中，北京当局却将政治凌驾一切之上。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指出，华尔街一向都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将金融业放在一切之上，却未意识到过去10年中共一直认为政治才是优先事项，而非经济利润。在官方的高压政策之下，很多企业聘请学者为员工授课学习习思想，他们想借由积极举行这一类学习课程及活动，展示他们对中共还有习近平的忠诚，令到他们可以在受政府操控的中国商业中生存。除了政治学习困扰外企外，北京以国安为由扩大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法，亦导致外企日益不安。
美国总统拜登8月7号发表声明说，他已经签署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案，这个法案现在已经正式成为法律。请看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United States Hous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首席民主党议员查理德尼尔 Richard Neal 对拜登签署法案表示欢迎。他发表声明说，台湾实施法案强调了国会，特别是筹款委员会，作为我们贸易优先事项守门人的专属宪法权力。这个法案还加深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台湾的威权邻国中共对民主侵略的日益加剧，美国的贸易政策必须反映出我们维持国内外民主和和平的决心。这个法案得到了国会两党的支持。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8月2号的新闻稿中说，在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议员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签署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案后，这个法案被送到拜登总统的办公台上。据委员会说，这个法案确认了国会对美国和台湾谈判达成的初步贸易协定的支持。麦卡锡当日表示，美台关系根植于我们对和平和民主的共同承诺，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对我们在全世界追求自由至为重要。美台在2022年6月1号宣布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囊括12项议题，双方举行了两个回合谈判。今年3月中旬公布首批协定谈判内容。今年6月1号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营 Ingrid Larson 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台贸易首批协定。该协定涵盖关务管理及贸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中小企业等5项议题。尽管拜登总统签署了这个法案，但仍对该法案在未来美台贸易协商部分的条款表示关切。拜登星期一发表声明，在宣布签署该法案的同时说，法案第7条对与台湾进一步达成某些贸易协定的谈判所提出的要求产生了宪法方面的关切。拜登举例说，法案第7条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与外国伙伴协商期间需提交协商文本给国会委员会，并禁止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国会审阅期间将美方提议的文本传给台湾。此外，法案还将进一步违反早前法院的判例，给两位国会议员有权力延长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台湾提交文本的等待时间。法案还要求将国会议员列为美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令他有权利参与例行的简报，包括达成临时协议。拜登强调，当法案第7条的规定不被允许地侵犯我国和外国伙伴协商的宪法权力时，我的政府会将它视为不具法律约束力。
沙地阿拉伯主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8月5号至6号在沙地阿拉伯第二大城吉达召开，来自乌克兰、美国、欧洲国家还有南方国家等42国的代表就乌克兰战争问题展开讨论，北京则派出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出席会议。未受邀请的俄罗斯则谴责这次峰会是一场骗局。请听报道。
法国世界报刊文表示，同6月第一次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这一类峰会相比，仍然同乌克兰盟友存在分歧的北京，这次派代表出席会议显示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北京目的是向基辅的盟友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同一直希望同俄乌战争的双方都保持距离的南方世界 Global South 国家坐在一起讨论。文章说，沙地阿拉伯利用自己同中国的关系升温，以及自己同俄罗斯同乌克兰都有相对良好的关系，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参加国家数量比6月欧洲国家举办的哥本哈根峰会众多的会谈，突显沙地阿拉伯在外交上的成功。包括中方在内的与会者同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再次举行会议，并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10点方案逐一组织工作组， 泽连斯基特别强调俄罗斯军队要全部撤军，令到战俘和被驱逐者获得释放，恢复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以及保障乌克兰在战争结束后的安全。世界报的相关文章还表示，虽然与会各国在约束乌克兰冲突的条件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是金砖国家成员例如巴西、印度和南非出席了这一次会谈，令到西方感到满意。他们认为这个是强化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孤立。另外，金砖国家领导人将在8月22号至24号在南非举行年度峰会，到时受到国际刑事法庭逮捕令通缉的普京将缺席，俄罗斯外长将代表出席。另外，据世界报报道，与会各国在吉达峰会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特别是国际法原则问题上，例如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尽力防止战争进一步对某些南方世界国家的粮食安全产生影响。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叶尔马克表示，乌克兰人欢迎在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关键原则上举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磋商，但是基本性的差异仍然存在，北京的主张仍然是停火，但是这个主张既不能够令到乌克兰满意，亦不能够令到乌克兰的盟友们满意。一位法国外交消息来源坚称，谈判必须要给乌克兰提供保障，保障俄罗斯不会再次开始在不结盟国家中有一些国家对俄罗斯缺席吉达峰会表示遗憾。比如巴西方面指出，尽管乌克兰是最大的受害者，但仍必须以某种形式令莫斯科参与这个进程。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官方媒体星期日援引国防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的话讲，这个会谈反映出西方在继续动员南方国家支持基辅继续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克里姆林宫仍然坚持只有乌克兰接受领土被占领的新现实，和平谈判才有可能。
伦敦东区红砖巷的一片涂鸦墙近日被几名中国留学生喷涂中共官方的政治宣传标语后，吸引众多伦敦网友前往进行二次创作，一度令其变身反共墙。请睇报道。
根据现场影片和照片，二次创作喷了不少批评中共的字句，包括中国没有自由、勿忘六四、没有天灾只有人祸等，其中更可见不少力挺香港人的字句，有如愿荣光归香港、与香港站在一起、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以及反送中敏感日子2019612等。红砖巷的这面墙壁是著名的涂鸦墙，经常有涂鸦艺术家在这一面墙上创作。来自中国的几名留学生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将一面墙壁涂成了白色，并写上红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包括自由、平等、爱国、敬业等12个词，引发争议。发起活动的留学生一卓发表声明称自己并无政治立场，但事件令他和团队成员都受到了非常激烈的网络暴力和生命安全威胁，甚至有香港团体要购买他的头颅。流亡伦敦的香港社运人士罗冠聪在推特的社交平台上说，数量非常之多的艺术作品都被这些可耻的标语覆盖了。名为读书反贵的微博博主指，这样不叫涂鸦，这个叫标语宣传，并批评留学生粗暴地将涂鸦墙油成白色，将其他人的创作作品完全覆盖摧毁，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将加重英国普通民众对中国人的黑板印象，以及对侨民和留学生的不满。不过众人的二次创作却收获了不少赞同的声音。人权组织香港观察始创人之一罗杰斯 Benedict Rogers 表示，我真心为这些站出来回应红砖巷涂鸦的勇敢的中国大陆年轻人鼓掌，支持他们并同他们站在一起。 名为 Jessica 的网友在推特说，伦敦涂鸦墙本身是艺术创作者自我表达的天堂，如今却被中国大外宣沾污变成政治标语墙，实在令人心痛。涂鸦墙作者自称自己是讽刺者和捣蛋鬼，不知面对大家的后续创作他自己是什么心情，而且我觉得大家的后续创作才是真正的艺术。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亦表示，看到海外中国人越来越愿意表达反共的看法，这个令人鼓舞，小粉红的势力正在下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中共对中国的独裁统治中觉醒了。据 BBC 中文最新消息，当地议会8号已经清除了墙面上所有的涂鸦。
洪灾遇难人数惊人，专家间接承认蓄意泄洪，灾后余生百姓生活艰难，失去希望。南海争端升温，菲律宾对中共寸步不让，华邮称中共黑客袭击东京国安网络，日本回应。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中国河北暴雨，中共为了保北京和处响低洼地带的雄安蓄意泄洪，河北保定市下辖的涿州等地遭灭顶之灾，这个是自1963年以来涿州第一次经历严重洪灾。有网友根据当地人的证词估算出河北死亡人数，令人震惊。而中共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间接地承认了蓄意泄洪的事实。日前涿州网友透露，涿州市码头镇码头村主任向救援队表示，村入边20多人的尸体仲在牛圈内。推特网友大包王朝就此做出推论，河北死亡人数大约是10万到15万。网友推算涿州有402个行政村，大约浸了2/3的村庄，就是浸了260个村。如果被浸的村庄平均死20人或30人，涿州市死亡人数大约5200人至7800人。而河北共有1970个乡镇，50201个村，如果50000个村庄中有1/10，亦就是5000个村庄被浸，死亡人数大约10万到15万。有网友回应说，这个估算或者过高了，但是官方的肯定不可信，有没有其他可信的渠道统计数据，大家只能各自理解了。8月5号保定市官方宣，直至当日中午，全市洪灾已致10人死亡，18人失联。而涿州发布，直至8月1号涿州市零死亡。另外网上传出北京救援人员的聊天信息，说北京门头沟7月31号遭遇山洪，受灾现场发现200多具遇难者遗体，但是官方只是通报20多人死亡。旅居德国的著名水利专家王维乐指出，这次洪灾中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外界看不到，主要是因为消息发不出来。他推测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的某些地区比涿州灾情更严重。涿州遇灾后，外界纷纷指责中共当局蓄意泄洪而没有提前通知。而中共专家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则间接承认了中共蓄意泄洪的事实。据绿媒观察者网8月4号报道，拥有丰富的多类灾情救援经验的专家贾群林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有些基层群众真的不听指挥，都不知道该怎样劝，科技手段都用了，已经发出预警了，我话给你知了，你还不走，最后你被困了，又埋怨政府。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贾群林还说，家园被浸，尤其是家响泄洪区的，政府肯定会通过各种补偿机制，让大家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个就等于承认涿州洪灾就是泄洪导致的，而且当局提前通知。对此网友愤怒回对话，半夜将堤挖开，然后怪人不走，就算跑了，高速公路还收费，导致塞了几公里，人困原地以后封锁消息，扣留救援队同物资，共匪真的好想人民死呀。 中共专家的话亦让人联想到去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的那场致命大火。由于中共的疫情防控措施，高楼的逃生道被封死，但是官方的讲法是路是通的，是他们不走。之后中国多地爆发白纸革命。这样这次泄洪前当局到底有没有提前通知呢？据中共官媒解放日报上官新闻的报道，北京泽民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斌说，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说要泄洪。德州市中心老旧小区居民张笑笑说，我是从微信群得到消息的，7月31号晚上7点左右，我母亲给我转发了一条信息，预计洪峰在今晚夜间到达德州，请家长及小孩配合做好防护。这个时候小区门外十字路口的水已经浸到膝头的高度。德州市码头镇码头村村民陆珍说，村入边是有通知的，但是来得太慢而且好着急。8月1号白天通知转移后，20分钟收拾嘢就嚟安置点了。这些信息讲明民众一系冇收到通知，一系就收到通知亦已经太迟了。对此网友纷纷议论，为乜嘢泄洪唔能够正式通知呢？事后亦唔承认，因为正式通知咗或承认泄洪，将面对韭菜嘅巨额赔偿。响共匪眼入边，钱比韭菜嘅命仲要得多。亦有人话提前讲啦，就讲明系有计划噶，咁样就会产生经济上嘅纠纷。嗰啲赔偿金话多唔多，话少唔少，最主要嘅系扯皮实在太麻烦啦，干脆直接浸啦，事后将灾民救出嚟。呢个时候就算只送一箱火腿肠俾佢哋，就会感恩戴德，谢主隆恩。仲有人话呢种事唔俾韭菜早啲知道亦好，话唔系真嘅有胆大一啲嘅韭菜会反抗。经济学者田北敏响推特上留言话，河北浸死几多人系绝密，绝对唔可能向民间公开，佢哋全部死于被精密控制嘅泄洪工程。河北所有泄洪区都由人控制，唔系自然水流嘅结果，亦就系话死亡完全嚟自人祸。泄洪者好清楚边度被浸，但系根本冇提前组织疏散，亦冇紧急通知自行逃命，洪水完全受人控制。女澳学者李元华8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攞人命唔当回事，中共根本就唔系人。河北德州洪灾超过一星期，目前部分地区大水退去，灾民陆续返回家园，但是现场满目疮痍，家园被毁，损失惨重，还有很多百姓无家可归，失去希望。据新唐人报道，星期二德州养殖场主周先生表示，自己已血本无归，债台高筑，牲畜尸体就清理了3日，他说就是人执返条命，剩下的乜都冇了，心情仲使讲嘅，想死嘅心都有。佢话之前佢有1500多只羊，而家只剩下唔到30只，自己多年心血毁于一旦，损失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800万系从银行借嚟噶。周先生话唔单止系银行嘅贷款，仲有亲朋好友赞助噶，但系都带有利息噶。呢一下全都完啦。霸州市一女子表示，全市40多个村被浸。他们完全靠村民自发组织的民间救援队帮助村民逃险的。政府的救援队只去过4个村。有网友嘲讽，德州鼓楼大街洪水退了，房屋被毁，牲畜冲走了，遇难的乡亲烟气了。这个时候军人拿着铁铲列队整齐的登场了。这个就是几十年来的标配，封锁消息，瞒报损失，瞒报死伤，摆拍正能量，宣扬中共伟大光明正确。在瑜伽酒店门前，一位灾民无奈地叫道，就要矿泉水、面包、牛奶、公仔面，贵重的不要，保证温饱就得了。现在5个村的人住瑜伽酒店这一座楼，酒店旁边只有不多的一些物资。北京市民刘女士7号对希望之声说，河北农村农民他们边家都有几千斤粮食，他们粮食价格卖得太便宜了，不舍得卖，现在一下子家入边存储的都没晒了，地入边种的粮食都没了，还吃什么呢？参加德州救援的白洋淀网友发短片表示，现在不允许民用船救援了， 他号召大家捐出自己不用的衣物等给灾区百姓，他希望同灾民负责人直接接触，送物资给灾民。据财政部网站报道，8月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1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经津疫应对防汛救灾工作。经济学者田北铭发推文说，中国的普通韭菜一定要明白，无论上级拨款多少钱，钱一定是入到政府的账户，怎样花完全是官员讲了算，低端人口哪有资格享用。北京红十字会在网上发起了民信移动，迟缓北京水灾受灾群众。红十字会收到大量一分钱捐款，留言更是冷嘲热讽，摇号捐，不要给国家增加麻烦，永远忘不了郭美美等。刘女士说，你叫捐有人捐吗？都贪污了，这么多年老百姓亦拿不到钱，都为了边个？89年我还捐了500元，我觉得是政府行为，政府应该主动去做这些事。在菲律宾拒绝了中共政府的要求后，中共当局8月8号再次要求菲律宾从有争议的人外礁拖走一艘搁浅的军舰。这艘军舰被菲方用来捍卫其在南海的主权。菲律宾曾多次指责中共海警阻挠菲国对人外礁驻军的补给任务。8月5号中共海警用水炮喷射一艘菲律宾补给船，引发国际抗议。7号菲律宾政府更是召见中共大使，提出措辞强硬的外交抗议。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指责华盛顿斗集盟友，继续炒作南海问题和船只相关事件。中共外交部当日亦在一份声明中说，中方再次敦促菲方立即由仁爱礁拖走军舰，恢复无人状态。菲律宾8号当日迅速回应表示，不会放弃有争议的仁爱礁。仁爱礁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马尼拉在1999年故意将二战军舰马德雷山号在那里搁浅，并派驻一支小分队常驻，以加强他的主权主张。而中共则宣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其中一些地方和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台湾和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但在2016年7月12号海牙法庭裁定中共在南海大面积的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5号的水炮事件发生后，美国、欧盟、澳洲和加拿大等国都对菲律宾表示支持，同时谴责中共的做法。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马拉亚敦促中共不要使事态升级，以免危及生命。路透社报道，安全专家表示，中共在仁爱礁附近的行动表明一点，中共政府希望控制这个被菲律宾称为阿勇恩岛的环礁。专家亦警告说，中共在使用武力占领这个浅滩时，应三思而后行，以免触发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任何一方在太平洋海域受到武装攻击，美菲两国将依约采取行动，共同应对危险。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就领土问题对中共寸土不让，而且与美国及其盟友日益加强合作。近期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共政府曾攻陷日本国防网络，获取该国军事情报、计划和军力情况有关的消息。对此，日本政府高级发言人礼拜二回应说，日本当局无法确认是否有任何安全信息被泄露，并且会加强谈论安全问题。华盛顿邮报礼拜一引用高级官员的话讲，中共军事黑客由2020年开始入侵日本的某个机密防御网络，获取有关该国军事能力、计划和缺陷评估的信息。在同年秋季，这个问题被美国国家安全局获知，前川普总统的国安部门负责人因此在2020年秋天紧急飞往东京向日本防卫大臣预警，而日本防卫大臣要求美方官员亲自向日本首相发出警报，随后该问题纳入了日本政府的考量。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星期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日美两国一直在各个层面保持着密切沟通。他说，但我们还未证实有安全信息因为网络攻击而泄露。松野仲表示，网络安全是维持日美同盟的基础，日本将继续努力保护该领域的牢固与安全。为了保护机密网络，日本当局宣布在未来五年之内将网络预算提高十倍，将网络安全军事能力增加四倍，雇佣4000人参与网络安全事宜，防范中共袭击。华盛顿邮报说，面对中共的网络侵略，日本已经挺身而出，超越了传统的国家自卫模式。此前华盛顿负责支持亚太地区安全，亦担当保护日本和南韩的核保护伞。现在日本当局发展可以主动进攻的军备能力，宣布购买美国战斧巡航导弹以打击远程目标，射程可达中国内陆。该国还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岛西南部的偏远岛屿上进行更多部署。这个地区和菲律宾最北端的岛屿临近，一旦和中共爆发冲突，相关支持可以确保美国军队能够快速接近台湾。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地方冇钱赔偿灾民，中国人粮食堪忧。企业减价保生存，中国恐怕陷入经济停滞。霸州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中共下达封口令。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中共为保北京同雄安新区，多次向下游大量泄洪，导致河北省霸州市等地成为水灾牺牲品。霸州灾民集体抗议，涉及赔偿及安置问题。而霸州政府已经债台高筑，中共中央政府亦都捉襟见肘。但此时中共却宣布向巴基斯坦追加3亿元人民币同救灾物资。中国粮仓地区亦都遭受严重水灾，中国人粮食安全堪忧。网传影片证明，各地捐赠的物资被囤积在仓库里面，不分发给灾民，疑似被政府部门的人员私下瓜分。影片当中，当地网民透露各地支援灾区的物资，包括中国演员赵丽颖迟缓河北捐的物资，都被扣留在大仓库里面。而7号演员黄宝强亲自将物资送到灾区，并带领同伴一起将物资从车上抬下来交给灾区的人。
那你看看啊，这是赵丽颖驰援涿州捐赠的物资。据说赵丽颖捐的物资啊，由他表弟亲自押送，送到灾区村民手里。我想问一问，这些物资是灾区的人又送回库房了吗？堆积成山呢。我感谢赵丽颖给送来的物资，但是这些物资没有到灾民手里。赵丽颖那些所有网传的视频，看看这些物资都在哪放着呢？葫芦岛的杨叔，2000万的大网红，人家才是真正的啊，把这些物资用品送到灾民。
然而八号网上截图显示，在网页写住黄宝强被点名批评，话他直接发放物资影响大局，容易出错。网友质问，这个是侵犯了哪个的利益？五号红十字会发布公告，话禁止直接向灾区捐物资，倡议捐钱，但未能够起作用。于是赤峰市宁城县教育局发出指标，让职工向北京水灾捐款，党员干部不少于200元，普通教师不少于100元，对接单位是宁城县红十字会。而宁城县2019年刚刚脱离国家重点贫困县，而倡议当中没有提及受灾更严重的河北和黑龙江。网传影片当中，在黑龙江灾情当中，逃过水灾的一些幸存者在山上避难，没得食没得饮。一个东北做小买卖的商人说，一场大水他亦都成为了灾民。请听影片录音。
一转眼成了灾民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太难了。租的房子干当胡囵，结果发大水了，把房子淹了，里边几乎东西全都淹了，挣点钱太不容易了，倒腾点东西还不知道能不能用。农民也不容易，都不容易，大家都说有人就有钱，这几年挺难的。本来寻思今年好好挣点钱，结果在这租房子又发大水，承受不了了。一转眼我成了灾民了，从头开始了，又从头开始了。谁又能管我们这帮人？没有人，不容易。
港媒信报专栏作家高天佑七号的文章说，如果水灾纯属天然灾害，政府对灾民只有救济责任。相反，政府如果今次将某些地区当作泄洪区的话，根据促济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政府必须赔偿当地灾民的财产损失。疫情发生之后，水灾、地震，同时多个地方政府都好似霸州咁样缺钱，中央储备金恐怕亦都难以全面搭救地方。今次洪水会引发货币政策大水漫灌。路透社7号文章分析，经济学者认为，过去多年来过度投资基础建设、土地销售的收入急剧下降，加上疫情令各样成本上升，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现在反而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风险。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可能已经达到人民币92万亿，在这样的两难之下，中央对于地方政府的承诺仍然以发行特别债券、债务互换、贷款展期等为主，动用中央预算就是最不情愿的手段。网传7月底，大连市财经局下发通知显示，大连的警察已经发不出工资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却宣布，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需要，中国政府决定在已经提供的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基础上，追加提供3亿元人民币救灾物资。天灾无情，人有情，中方已经紧急筹措了200吨蔬菜，将会通过喀纳昆仑公路尽快交运巴方。此外，黑龙江省用于灌溉良田的河流漫过大堤，淹没了稻田，摧毁了蔬菜大棚，并为工厂设备造成严重损毁。网传影片显示，东北某地区因为泄洪导致粮食收成遭殃，请听影片录音。
水库泄洪，万亩良田颗粒无收啊，那是谁的责任？现在天气预报多么准呢，台风大雨来临之前有没有提前泄洪流出库容量，我就不明白了。1800的流量放一天，如果你提前每天放600，它对水库有没有啥影响？每天放600的流量，我们堤坝不会决堤，稻田也不会被淹，房屋也不会被冲毁，老百姓也不会无家可归。这些专家们啊，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坐在办公室喝着茶水嗑着瓜子儿，在每一次做出决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天灾没有办法我们认，人祸谁负责？别给我们农民惹急眼了，惹毛了啊，都不种地了，你们吃啥喝啥，你们还嘚瑟啥？
中共官媒报道，在哈尔滨超过162000人被转移撤离，而且洪水还摧毁了9万公顷的农作物。在上至市，60年不遇的强降雨天气摧毁了超过42575公顷的庄稼。以特级优质大米闻名的黑龙江省五常市，好多村庄和大片的良田变成水乡泽国，当局目前正在统计水灾造成的直接损失。CNN 指出，随着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极端异常天气对中国的农业和食品供应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东北地区十分严重的洪涝灾害引发粮食欠收绝收，潜在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粮食安全。中国东北三省被视为中国非常重要的粮仓，这里生产的粮食超过中国粮食产量的五分之一。网友感慨，国际粮食又加价，好多国家仲禁止大米出口，再讲仲争70000多亿美元外债，中国人挨饿的日子就要来了。 有越来越多迹象表明，随着经济疲软，通货紧缩的压力正在打击中国企业，很多企业不得不减价求售。如果消费者继续推迟消费，可能进一步侵蚀中共当局的刺激计划，导致使中国陷入经济停滞。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温州市的意大利亚西纳集团的负责人聂兴权表示，当中共终于结束了三年的严格防疫时，原本以为他的手工皮鞋销量将会回升，估不到需求非常低迷，他不得不将售价调降 3%。 很多零售商并没有落新订单，而是试图卖走他们积累的库存，每个人都在这里苦撑，尽最大努力压缩利润，这样他们才能够继续生存。经济学家亦都原本预测，中共解除清零之后，物价将会快速上涨，然而中国却经历了一段罕见的物价下跌，这个同美国同其他主要经济体重新开放之后的通胀飙升形成了鲜明对比。彭博行业研究股票策略师马文表示，通货紧缩是影响中国企业盈利的一个重大风险，生产者价格下降已经打击了工业和上游行业的利润，而家消费者价格下降将会挤压下游行业。同2020年底同2021年初的暂时下降不同，今次消费者价格的下降更加令人担忧，当年的下降猪肉价格下跌是主要原因，而家就是由于包括欧美在内的一些中国最大市场的消费者缩减开支，出口大幅下滑，中国房地产业的长期低迷亦都导致房租、家具和家电价格下降。如果各种商品的价格长期持续下降，消费者可能会推迟购买，从而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动，迫使企业继续减价，这样又会回过头削减收入和利润，促使企业减少投资和招聘，使中国陷入经济停滞。在中国，通货紧缩已经成为了政治敏感话题，亦都是很多中国分析师的禁区。一间中国券商的经济学家向彭博社透露，中共监管机构要求他宣传中国经济正在稳步改善的讲法。另一位驻中国的经济学家表示，中共监管机构和他们公司的公关部门都要求他们不要公开讨论通货紧缩问题。2023年7月底，台风杜苏芮从福建登陆之后，带着狂风和暴雨一路北上，直达北京。中共当局为了保住北京，无预警泄洪，让德州成为了北京的护城河，令降雨原本不太严重的德州酿成大规模水灾，导致了大量民众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灾后的河北德州满目疮痍，有网民说德州的惨状一啲都不亚于2011年东日本七级地震之后被海啸冲击过的现场，德州是人为的海啸。而为了保住千年大计的雄安，早前河北启用七处蓄滞洪区分洪，这些水至今仲囤积在德州无法退去，致使多地人祸持续。央视的报道却将这一场人祸的责任推给老天，只是降雨导致积水。自8月4号开始，连续几日霸州几百名民众到当地政府大楼抗议，有民众冲入政府大楼大堂指责官员为向习近平表忠心，为保地势低洼的雄安无视百万群众安全，并一度同在场警察爆发冲突，但被现场维稳的警察喷射辣椒水袭击，有人头部流血。据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上个礼拜六公布，河北省已经有98个县区、883个乡镇遭受洪涝灾害，受灾人口为222万2900人。然而截至目前，中共最高层习近平、李强等集体消失，没有一个人到灾区慰问灾民，只有负责主管水利的中共副总理张国清出面救灾。雪上加霜的是，急需救助的灾民在领取救济物资时，被要求必须携带村委会开具的相关证明，这样对流离失所的灾民来讲，无疑是一个噩耗。同过往相比，今次洪灾现场不仅中共党政军全线缺失，放任灾民自生自灭， 而且国际社会由于对中共政府的观感下滑，尚未出手援助。除了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元首向中共表示慰问，包括中共对其大撒币的国家。就在中国人民水深火热之际，8月6号中共向索马里灾害管理局捐赠15万美元赈灾。遭遇严重水患的苏丹更加是收到中共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和价值3000万元粮食的巨额援助。与此同时，中共展开新一轮舆论封控，官方对民众下达封口令，不得议论灾情，不得擅自接受外省记者采访，不得直播或者上传影片发布灾区情况。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对本台表示，现在真正的问题就是一人体制，要习近平下指令他们先至敢去做，包括到灾区去慰问，不敢去占他的风头，好像这个救灾去防瘟疫，这些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展开，很可悲的一种状态，政府的正常功能废除了。
中共为保北京和雄安新区向下游大量泄洪，导致河北霸州市等地成洪灾牺牲品。霸州灾民集体抗议，涉及赔偿及安置问题，但是霸州政府已经债台高筑，中共政府亦捉襟见肘，而地方财政黑洞难填，北京恐怕会动用最后手段。请睇报道。
香港媒体信报专栏作家高天佑8月7号发文话，这次洪灾中数以万计的房屋被浸，几十万市民流离失所。如果泄洪是人祸的话，那根据促济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政府必须赔偿当地灾民的损失。霸州灾民和警察冲突，希望事情闹大，唤起当局的关注，因为老百姓不能展望霸州政府的赔偿和安置。2021年底，中共督察办公室发布一份通报，证实霸州市政府因为没钱，就向2200多家企业乱罚款乱收费起码6000多万元。原因就是霸州政府确确实实没钱做事，连公务员亦被扣薪拖粮，唯有靠罚款筹钱。有分析指出，这场洪灾可能引发货币政策大水漫灌。路透社分析，地方政府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经济学者认为，过去多年间过度投资基础建设，土地销售的收入急速下降，加上疫情令各式成本上升，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现在反倒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风险。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可能已经达到人民币92万亿。如果中共不提供帮助，地方政府财务黑洞难填，经济模式就会崩溃，并对成长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如果所有的债务都由中央承担，那有可能会让地方政府不需为债务负责。所以在这样两难之下，当局可能会动用中央预算，这个中共最后的手段，亦就是指示国有银行持续以较低的利率提供长期贷款，借此延期即将到期的债务。不过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直接影响银行对于其他企业融资的计划，进而影响整个银行的资产和经营情况，并削弱融资能力。投资者需要的是更实实在在的刺激措施，但鉴于中国的实际状况，中共要提振经济已经基本上没有好牌可打。中国式经济危机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有报道称，开业30年的上海最后一间太平洋百货随会店，以租期到期为理由，宣布将于8月31号结束营业。由于中国经济不稳定，市场竞争越趋越烈，消费者的购物模式和习惯亦正在不断改变等，而中共疫情封控下，这间老牌太平洋百货更是日渐衰落。现在老百姓不敢买东西，房东亦正在加租，先至令见证经济荣枯30年的太平洋百货选择关门，而感亦传递出上海商业圈危险信号。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